落空的，因为科学会改变人生的经历，因人而异，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但是唯有神的话永远不变。我刚才给大家念了耶稣的话，耶稣在世传道只有三年多的时间，在圣经上只给我们留下了几百句话，但是强调的最多的是永生的问题，是永生的问题。而且耶稣的话该应验的全部应验了，耶稣这几百句话啊，能应验的全部应验了，就剩下最后这句话，永生的问题，你信不信呢？那个有人说死了之后有灵魂没有灵魂，我可说不准，说不准就对了。你不要坚决的相信人死如灯灭，我这中国大陆现在12亿人呢，有11亿人都相信人死如灯灭，你怎么能信这个呢？这不上当了吗？我说有灵魂，你说没灵魂，可是咱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就老话说得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他万一到时候有，你不就后悔死了吗？对不对？都没有证明过呀，也没有证明有活过来说有灵魂，也没有人证明活过来没有灵魂呢、啊。你要想证实，要想证伪，同样的困难。那为什么两个都不能证明的时候，你就宁肯信那个没呢？你不这么傻？这从平常的常识来讲，你也很傻嘛。何况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的话都应验了，都应验了。啊，你看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应验了，所有信了耶稣的人都可以给你做见证，而且他们都乐意跟你讲他们怎么平安，希望你也信。每一个人都后悔说，哎呀，为什么不早点信，要早点信就没有这么多架打了啊！我跟我太太如果早点信，我没这么多麻烦。你知道每个人都后悔信的晚了，这就是耶稣的话应验了，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永得平得安息。耶稣又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啊，这个就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很多人说这话可是太绝对了啊。耶稣又说什么呢？说将来太阳要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坠落。那个时候他是2000年前大约啊，他说这话没有人信的，没有人信的，将近两千年前也没有科学，没什么谁信说。但是这个话1800年后，也就是大概200年前，科学家才发现太阳是要变黑的，因为太阳的氢要燃烧尽的，太阳变黑了，当然月亮也不发光了，众星坠落，我们现在宇宙学叫做宇宙坍塌，因为那个黑洞啊，那个大的恒星会变成黑洞，黑洞会把周围的一切都吸进去，连光都逃脱不了啊！你看看耶稣的话都应验了，而且呢当这个天地废去这个话应验的时候，他的话就得到证实了，所以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就这个意思。耶稣又说，你们拆毁这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啊，我3天以后就把它建起来。当时谁都不信这话，那个殿呢、啊、是所罗门王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用那个大石头建的，而且石头跟石头之间都用金子，有金在里面的石缝里边啊。他说3天就在那建起来，谁都不信，连他的门徒啊，写福音书的，写圣经的前3个福音书的人，他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直到第4个福音书的作者约翰，他写的最晚，他才解开这个谜。他说耶稣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他3天复活，他被杀之后3天复活，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圣殿里边的那个帐子，那个幔帐啊，那里边就是约柜，约柜就代表着是神的所在啊，那个幔子是从上到下裂下来的，哗裂开了，说明什么？废了，耶路撒冷那个殿被废了，从此我们敬拜上帝不用去耶路撒冷，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耶稣里就可以敬拜上帝。我们讲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在英文里面叫 in Jesus name， 在他里面，他就成为我们的殿。哦，到约翰福音才把这个解开，3天就是3天复活，他成为我们的殿。 我们现在不用到耶路撒冷，不像那个回教，他们要到麦加朝拜，每年都挤死好多人啊。我们在哪儿都可以敬拜神的人，你在哪里都可以敬拜，你在床上你在哪里走路，你在办公室，你干着，甚至你坐着办的时候，都可以心里边赞美他，敬拜他。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耶稣里敬拜他，是因着耶稣我们才认识了他。耶稣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介桥梁。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说你看耶稣这个殿，他这个话也应验了。耶稣又说过这样的话，耶稣说啊，耶稣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说，被泥瓦匠所遗弃的这块石头要成为房角头块基石。当时人们看不起他，拿唾沫吐他，连他的家人都以为他疯癫了，都以为他癫狂了啊！他说话就一说话就是神的口气啊，都以为他癫狂了，拿唾沫吐他的，拿石头要打死他的，拿枪扎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嘲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要救我们世人，你先救你自己吧，嘲笑他。但是耶稣说，被你们所嘲笑，被你们所遗弃，被你们所钉死的，被你们看不起的，就好像被泥瓦匠扔掉的一块石头一样，今天你们把我杀掉，我将来要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结果美国的历史年鉴，最著名的历史学杂志，他们发表文章说，我们仔细地考察了人类历史，发现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耶稣。因为耶稣这两千年来成了现代文明的国家，就是基督教传统国家的真正的奠基人。凡是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穆斯林，三大宗教，你看这三种宗教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凡是基督教的国家都是，你看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加拿大，这都是什么呢？现代化的民主的国家。而穆斯林的国家是什么呢？你可以数算，侯赛因、卡达姆、萨达姆、霍梅尼、卡扎菲，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你看是这个样子。三种宗教产生三种的不同的社会形态。我们呢，我说在座的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的，你都蒙了耶稣的恩典，因为你喜欢到欧洲北美来，你怎么不去萨达姆侯赛因那儿？你怎么不去印度去留学去定居呢？你为什么非要个美国的 green card？ 你不要那个亚克的 green card？ 我们不知不觉都蒙了耶稣的恩典，耶稣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基石，他吸引万民归向他。耶稣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要吸引万民归向他。你看看中国大陆多么奇妙，最优秀的知识精英们到北美来留学来工作，在这里认识耶稣，吸引万民归向他啊。你说那个基督教信仰啊，中国大陆家庭教会都是不识字的啊，那个是个低层次的。那么美国呢？美国、加拿大呢？都是高层次的呀，精英啊。我最近这信主这八年，我跑遍了美国的每一个州，连那个阿拉斯加我也去了，到处都有中国留学生的查经班，到处都是饥渴慕义的人啊。在阿拉斯加一个小小的一个大学城里边，30多个留学生，我在那待了两天，他们有25个信主。我就说你们组织一个查经班吧，他们原来没有查经班，原来只有两个家庭在那。为什么？谁不希望认识上帝呢？谁不希望跟上帝沟通呢？耶稣的话应验了，2000年过去了，他成了历史上最重要的基石，圣经成了人类发行量最大的书，所有别的畅销书都加在一起都不如他畅销。赞美耶稣的诗歌超过了所有诗歌的总和，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可以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成了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哈利路亚。你知道 最伟大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一些科学家，什么像牛顿呢，这些人啊，哥白尼、伽利略都是耶稣的门徒。我在这儿插一句，有人说伽利略、哥白尼不是被你们基督教迫害死的吗？基督教是基督教，耶稣是耶稣，呵呵，那个天主教把他们迫害了，但是他信的是耶稣，他为耶稣而争辩，这才得罪了天主教皇，他信的是耶稣。而且今天我们基督教看来，他们的信仰是完全纯正的。哥白尼、伽利略他们认为上帝有两本书，一本书是圣经，这个由教皇来解释，还有一本书是大自然，这本书要有科学家来研究来解释。所以当初的科学家们，他们研究宇宙的奥秘是带着敬拜上帝的心来研究的，所以他们不是急功近利的，不像现在你们搞科学研究都是为了得什么，得专利啊，或者是得那个什么资助赞助，现在很多成了实用的了，当然基础研究的也有，但是越来越少。哦，都是这样。最伟大的艺术家像什么米开朗基罗啊，像那个什么什么贝多芬啊，这些人啊，这个什么啊，那些都是基督徒，都是赞美神的，而且他们的作品是不朽的，他们的作品是不朽的，不像现代派的这些玩意儿，过几年就过去了。他们有通天的灵感在他们里面，耶稣都是因着耶稣，那么一个木匠的儿子，33岁就死了，没有进过学堂，那么被人瞧不起，柔弱像羔羊一样，用人来说他是最没出息的一个人，可是却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人。因为什么？因为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他都应验了。当时谁也看不起他呀，他复活之后3天后复活，跟他的门徒讲，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口气之大，当时的人听见都笑话他呀，说你又发疯了，你自己刚刚被钉死，好不容易活过来了啊，你这12个门徒有一个出卖你的叛徒不说了，那11个都吓跑了，这么没出息的这门徒，你还让他们往普天下去传你的福音啊，奉你的名啊，你这口气太大了，不是疯子吗？告诉大家，现在大家都看见了，这话应验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从欧洲越过大西洋传到美洲，现在越过太平洋传到亚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一定是基督教的最兴旺的国家，你看现在大陆家庭教会已经上亿的基督徒，这是在逼迫中，在地下的状态下都如此。将来有一天如果公开了自由了，不得了，我可以相信，如果让我回去传福音的话，我在一个地方传福音，我先比方说就回到我们人民大学，在我们的大礼堂里，我保证会有一半人信主，他们根本没听说过。为什么在海外这么多留学生来了以后也信主的这么多？在海外多忙啊，到美国来都是来拼的呀，不像在中国那么空虚啊，到美国来都是淘金来了呀，在中国等于是在捡破烂，对不对？哎，到美国是淘金的，你想想他淘金那么着急白咧淘金的时候，我们呼召他，他都有10%几的人信主，你说那个对捡破烂的人要说，那有多少人信主，对不对？我去那个塞班岛有几千个中国劳工，哦，都是小女孩子，因为都是做衣服的，成衣厂在那里，塞班岛出美国管，哎，做成衣往美国本土运，没有关税啊，结果在那3天不到就这么大个礼堂，这么大礼堂是个韩国教会，每天坐得满满的，都是中国的，大部分是女孩子，都是中学生左右的啊，中学以下的水平的啊，一呼召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一呼召的时候全站起来，你怎么办？那就一个牧师，新加坡来的，那牧师跟我讲说，我没办法，我怎么跟进呢？我怎么去 fill up， 怎么填表，什么登记祷告什么的，他全站起来，他全信主。你跟他们唱歌他不会唱，开始你教他，教会了他之后他也愿意唱出来，他唱歌跟我们北美不一样，他是直着嗓子喊的， 他把那个房顶给你掀翻了都。你知道中国人的心灵多么饥渴。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传遍美洲，然后传遍亚洲，然后经过中国传给阿拉伯和印度人，那是最难传的，也交给我们中国人去做这事。哎，然后回到耶路撒冷，这都是耶稣讲的，这就是耶稣讲的，他都应验了。一个当初那么被人看不起，当初甚至那些罗马士兵都看不起他的这么一个人，现在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基石，而且他对他的十一个门徒所吩咐的，现在都应验了，都应验了。而且他还说：“我还要再来，我还要再来。当福音传遍地球的时候，传遍地极的时候，我还要再来。”这都要应验的，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所以，如果神的话都应验了，只剩下最后一句话还没应验，你信不信呢？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永生。信他的人，他会赐给你永生。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神向人类的每一个人发出一个挑战，你信这话吗？凡是因着信，你看，注意，我今天上一堂讲的是信，耶稣在这里讲的所有关于永生的，只有一个字：信，根本不用修炼。人的肉身你怎么修炼，你修炼不了永生。信，信是什么？信是灵魂的一个动作，是个灵魂的升华，是个灵魂跟那个宇宙的主宰上帝的灵的沟通，这一沟通你就进入了永恒。所以叫信，信不是一个空的，信是一个真的心的动作，心灵的动作就可以进入。基督徒为什么喜乐呀？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因为他故意装出来的，是因为他有了内在的平安。平安怎么来的？是他有永生的盼望。保罗有句话说得好，保罗说啊，他说我们若是靠着基督，靠着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光传今生的好处，我们做见证也不要光见证啊，我像我上一堂说的啊，买辆好车呀，这个那个有了病得医治啊，这个都是对的，都是好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分。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福分是什么？是永生，是真的进入永恒的国度。我刚信主的时候对永生不太了解啊，我原来是怎么想的呢？我觉得人的灵魂呢像一滴水，这一滴水呢如果归回大海就永远不再干。这当年我们学雷锋的时候，雷锋日记里的一句话啊，我就记住这句话了。这个如果不归回大海呢，这一滴水很快就会干的。所以我就想，我这个灵魂既然是来自神的灵，那么我信了他之后，我这个灵将来就归回神了，我就永远不死了，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有一个疑问，我说我这个一滴水归回了大海，我还是这一滴水吗？它就不是我原之名了，对不对？因为我融跟别人融到一块儿了。哎，我不明白。有一天我在密西西比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我站在地球上，地球很小，像一间屋子这么大，我站在地球上，四周上下左右全是黑暗的虚空，黑黑的虚空啊，你不小心掉下去掉到无底的深渊里边去了。我那个地球还在转，而我又不能动，我一动就踩死几十万人。哎，地球很小啊，我在一刹那间我非常的苦恼，非常的恐惧烦恼。突然在黑暗的虚空中左前方出现了蔚蓝色的光，蔚蓝色的，像那个蓝天，比蓝天还要亮的那种光，温暖不刺眼照过来。我当时心里面马上就有个念头，哦，那个地方真好，真美，真宽敞，真温暖。刚这么一想的时候，那个光里面有一股大的力量进到我心里，变成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我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你们要到我这里来。这个话进到我心里之后，我的浑身热血翻滚，扑腾就醒了，醒了扑腾就坐起来，就是把我催醒了，不仅把我催醒了，而且把我催得坐起来。神是又真又活的，我坐后半夜坐在那里我就发呆，我就想这两句话，我是100%的清醒。一下子神用两句话就把我的疑问给我
解答了。
神说，我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我既然能把你们安排在这个地球上，给你们配备了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矿产资源、良辰美景等等等等，让你们享受这个生活，这件事就证明了我还可以把你们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设置另外一些条件，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类型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母亲对他的小孩子说，小孩子啊，我把你放在沙发上，我也可以把你抱到院子里去晒晒太阳。当宇宙的主宰能够把我们安排在银河系里边的太阳系里边的地球上的时候，配备这么好的条件养育我们的时候，他也有能力把我们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过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人的逻辑都是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上帝用两句话就解决了。上帝怜悯我，因为我这个人呢，学哲学嘛，吃智慧果吃的太多，哎，什么事儿都想明白了才行。我信了主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疑问嘛，但是这个疑问不影响我信的啊，不影响我信的一些细节我就不管它了。哎，大的问题我抓住了，抓住什么呢？上帝爱我。第二，耶稣把这个爱带了来，哎，这个东西你抓住了就行了。然后一些细节你不可能弄明白，可神的怜悯我，我想神告诉我的这话也是让我告诉你们大家，这就叫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哎，咱们的主说了，将来有好日子过，哎，他既然今天把我们安排在这个地球上，让我们过这样一个生活，将来会给咱们安排在一个更好的地方过永恒的生活。所以传佳音、报喜讯的人，我很愿意做。我走到哪里就给大家报喜讯。上帝说了，给大家的好日子，要信就能得着。那天是个礼拜天，我跟我太太去一个长老教会，去美国的长老教会，好大，五六千人的一个大教会。啊，听到，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奇妙的感觉。我突然觉得我是从天上来的，我的家在天上，我到地上来只是走一圈，还回到天家去。圣经上早就说了这话了啊，可是呢，我当时的感觉特别真实，真实到什么地步？就好像现在我知道我是从加州来的，我明天还要回加州去，就这么清楚。知道是一回事儿，亲身经历是另一回事。我当时就经历了这种感觉，我就捅捅我太太，我就跟她说，我太太就说你疯了，疯了。我当时是真的，他不明白，但是我是真的，我拿出纸来就记，我把当时的感觉都写下来了。很奇妙的，当我有那种感觉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好可爱呀，因为我是旅游的呀，我看一圈就走了。原来前面有几个老太太，我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老在那儿交头接耳的说话。哎，我有了这个感觉之后啊，我觉得他们好可爱，我很想去抱抱他们啊，亲亲他们，哎，因为我要走了。我当时就想起来啊，如果一个美国人拿着美国护照啊，自己买机票申请签证到西藏去参观旅游，他很高兴。西藏不管多脏多臭他很喜欢，那个小破茅屋不管那个苍蝇飞来飞去臭烘烘的，他也要进去看看，对不对？有小孩子，西藏的小孩子光着屁股弄脏了他的衣服，他也不生气，他还说，哎，照个相做个合影纪念啊，回家给我家里人看看。他为什么？他是旅游的呀。甚至小孩子说，啊，你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我买一口可口可乐，看你在喝，挺好喝的。你保险说，给你一块钱，自己买吧，不用还我。因为还有个西藏的小孩偷偷的偷了你的一个衣服，你抓住他，你保险不会把他告官，你会怎么说？你真的缺衣服穿吗？我再送给你一件吧。这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上圣经里讲那个讲的那些道理，那些只有一个得到永生的人，只有一个把自己看作是旅游者的人才能真的做到，就是打你的右脸给左脸，偷你的内衣送外衣，借给人东西不借给人钱不要想还。你如果没有得到永生，你还是活在今生里头，你永远达不到这个境界，你做不到这一点。但是突然有一天，如果中国的警察来了，把这个美国旅游者的护照说你交给我，从此你变成中国公民了，从此你变成西藏居民了，你说那个美国人会哭的，他就忍受不了了。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就是分别。 你现在是个永生人呢，你还是个今生人呢？你如果是个永生人，你在今生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是旅行者，你不要计较任何事情，你活得很潇洒，对不对？潇洒走一回嘛，对不对？什么都不要怕，什么都不要计较，什么有人说了你几句坏话，你管他，让他说嘛，说一次两次你不理他，第三次他就不说了。哎，什么谁借了你钱，要还还他干嘛呀？花去吧。嗯，但是你要借了别人的，你还是要还啊。什么都不要，人们你是客旅，你是寄居的啊，这个不要生真气，不要跟别人记仇啊，什么都不要计较，很潇洒。你是旅游的，你是旅游的，不要在地上积财，在天上积财。什么叫天上的财啊？就是爱心，帮助别人啊，这就是永生人的标志。而今生人呢，就斤斤计较。为什么呢？他就是就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嘛。哎，他贪婪，他是随从肉身的，因为肉身只有今生没有永生，肉身就很贪婪，能吃喝就吃喝，能享乐就享乐，想舒服就舒服，这是肉身。我们千万不要随从肉身，肉身千方百计的想让你变成今生人，让你变得贪婪自私斤斤计较。而你要随从那个灵，属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你，你就变成一个永生人，活得很潇洒很自如，没有敌人，天下无敌。天下无敌不是打出来的，是不打出来的，对不对？我是旅游的嘛，我看着什么都可爱啊，这就是秘诀呀，这是信仰的秘诀呀。这保罗讲，保罗有句话说得好，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你知道什么秘诀？就是在圣灵里边，他活在永生里，今生都不要计较。我不是说越穷越好啊，你富也可以，你感恩；你穷也可以，也感恩；你顺利的时候感恩，你不顺的时候感恩；你什么时候都感恩。为什么呢？上帝毕竟给了你一次机会，让你来走一回，你就感恩，对不对？你像我们大陆来的更清楚，如果搞计划生育，早搞几年的话，我们很多人都不在场。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年人，你们都是老二老三的，哪有你们呢？感恩呐，感恩。所以说刘在富，大陆那个文学家刘在富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时时啊，这个心存感激。他就写到，他说人生不管是生是死，是富是穷，是顺利还是不幸，是欢乐还是痛苦，我们都要感恩，献上感激的心，因为我们毕竟有机会来品尝一次生和死，品尝欢乐和痛苦，品尝顺利和不顺。你知道，这就是宗教的情感。哎，我最近跟刘大夫有一些接触，他的女儿信了耶稣，信得好真诚。他本人呢，实际上我看他也信了，他只是还不好意思。哎，他说我理性上啊不能抗拒，我心里边很向往。我说那不就完了吗？那不就信了吗？哎，你知道，信神的人今生活得非常好。一个得了永生的人，今生会活得非常潇洒。而且，如果你不得到永生，没有看见永生，没有因着信而进入永生，你今生怎么活也活不好。你甚至有时候是守律法。我们好多基督徒啊，有时候你如果不是因着永生的喜乐而活在今生的话，你常常是在守律法，守圣经上的教。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呀，现在日头马上就要落了啊，我得马上把怒气去掉，那叫守律法。要永生人是什么？永生人潇洒得很，你说你欺负了我，再来欺负没关系，反正过几天我就走了啊。哎，不，什么都不急，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可以让你着急的。谁要占你的便宜，让他占。哎，谁要欺负你，让他欺负。这是一个永生人。你们读过那个《悲惨世界》里边那个让阿让，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一个罪犯，那个神父好心的收留他，请他吃晚饭，结果他走的时候顺手牵羊，把他的餐具给偷走了，警察抓住了。 发现银具上刻着那个神父的名字呢，就把这个小偷嚷嚷嚷给押回神父家里。神父一见面怎么说呀？神父怎么说？说嚷嚷啊嚷嚷，你怎么不跟警察先生说清楚，这银具是我送给你的呀？警察说，哎呀，误会误会，走了。嚷嚷嚷跪下来痛哭流涕认罪祷告忏悔。耶稣的教导在今生不是做不到的，是可以做到的。以德报怨，以爱报恨，是可以做到的。那个 Mother Teresa， 我们知道印度加尔格达一辈子服侍那些社会渣子，那些被人们所遗弃的人，流浪街头的，就像美国的 homeless 醉鬼，那些都是世界上最不配的人，可是让世界上一个最高贵的人去伺候他们。为什么？因为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 Mother Teresa 她的家不在这世上，她的家在天上。上帝真奇妙，正当他死的时候，英国的那位戴安娜也死了。当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发现两个人的葬礼截然不同。戴安娜死于什么？死于跟一个人，跟一个回教，他是个基督教徒，他跟一个回教徒在一起。啊，他死了之后，他的财产有多少多少多少都统计了。可是我们这位 Mother Teresa， 你看他家徒四壁，只有两件衣服，两双鞋。戴安娜死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去纪念他，送花，这个他的。那个摆满了那个东西，全世界都哀悼他啊，那么华丽的葬礼。可是你看 Mother Teresa， 我就看电视里边我特别感动，他那个住的地方插蜡烛没有地方插的，把他的蜡烛放在那个墙的那个棱上，放上又掉下来，放上掉下来，没地方摆，是土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上帝眼里 Mother Teresa要比戴安娜高贵一千倍一万倍。我大前年参加那个美国总统早餐会， Mother Teresa 去讲，他坐着轮椅被推出来，站在那个台前讲。他讲完话之后，就是克林顿讲话。 Mother Teresa 讲话的时候非常不客气，就骂批评了克林顿，说在美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屠杀婴儿的战争，杀死他们的是他们的父母，杀死他们的理由是为了他们父母的方便和快乐，就堕胎。全场站起来，三千多人站起来鼓掌，长达几分钟，只有克林顿跟他太太坐在台上不动。轮到克林顿讲话的时候，我心里就想，我说看你怎么讲。结果他还真讲了几句人话。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的国会两院每天在讨论世界大事，我作为总统也在签署一些法令，这些法令足以影响世界的命运。可是我深深的知道，再过100年，所有这些法律这些法令都是废纸一堆。可是Mother Teresa 今天做的事情，再过100年以后会依然的发光。我当时心里很感动，我说你说了几句人话，哎，他说的是实话。再过100年，今天的东西全部成为废纸，克林顿也被人啊差不多快遗忘了。可是 Mother Teresa 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是爱。因为他经营的不是一个国家，不是这个战略，他经营的是上帝的事业。上帝的事业是永恒的。你知道什么叫永恒吗？永恒就是这个，就是爱。他把爱带到人间，这就是永恒的事业。所以我真的是，我一想起马特·特雷萨了，我就经常掉眼泪。这个人他的一生，他本来是一个高贵的家庭的一个欧洲的女子，结果他变成了一个，自己变成了一个像乞丐一样的人，去活在乞丐之中， 很多人临死之前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他们说这一辈子没有人爱我，我们是被社会被人类所遗弃的渣子，可是你却代表上帝来爱我。你知道这就是永恒的事业，永恒的事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借着信来到耶稣这里，你就进入了永生。你活在永生里，你今生就什么都不计较，你就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你不再做一个自私的人，天天这一生为你自己而活。我曾经跟我太太讲散步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不是服侍上帝的话啊，我就自杀了，真的。我说的就是我现在也可以跟大家讲这个话，如果我的后半生不是认识了上帝，我来服侍他，是对人的心灵说话，使更多的我们的骨肉同胞能够领受到神的爱，而且也活出神的爱，你说我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我们天天去干工作挣钱，挣了钱到商场里去买，买回来就做，做了就吃，吃了就拉，然后再去挣，就这样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到最后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连个汽车轮子也带不走，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我们现在从事永恒的事业，把永恒的爱带到人间，使我们这个人间多一点爱，多一点和平，多一点宽恕。你知道，所以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用一切的机会，用一切的能力来服侍这位永恒的主。就在人间啊，在这个短暂的客旅的集居的旅游的这个期间，我们不是来旅游的，我们是来传达神的爱的，是使者，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使者。而在座的朋友们，你们要想在今生活出啊永生的样式，真正得到平安喜乐满足，你要因着信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的话能应验的全部应验了，这永生的话一定应验。我今天讲的就是从科学的角度，从人生的角度，从耶稣我们的神他的应许的角度来谈，永生是真实可信的。我们一起祷告。好，天父上帝，永生之主，我们深深的知道你从尘土中把我们举起，使我们成为人的样式，有你的美意。你让我们的肉身虽然一天天朽坏，可是我们的里面有你同在，就什么都不怕。天父上帝，宇宙之主，众妙之源头，万有都是来自你，依靠你，归向你。哦，天父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够来敬拜你，也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允许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你让我们凭着信心来白白的领受你最大的恩典，就是那永恒的生命。哦，我们的灵魂在这里欢喜快乐。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不仅仅是一个个肉身的人，而且是一颗颗灵魂。你就是因着这些宝贵的灵魂来到了人间，要拯救我们。哦，因为你深深的知道没有一个人的肉身不会朽坏，可是你也知道没有一个人的灵魂不宝贵。天父上帝啊，我谢谢你，谢谢你的灵来唤醒我们，使我们的灵再活过来，活在你永恒的生命里。哦，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就变成了生命的活的灵。凡是人心中信你的，他的心灵就进入了永恒的国度，因为你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啊，今天我把在座的每一颗灵魂都交在你的手里，愿你亲自的安抚他们。哦，天父上帝啊，你有全能创造天地万物，你也有慈悲的双手安抚每一颗灵魂。我求你唤醒在座的每一颗灵魂，让他们因着信进入你的国度，进入你的爱里，进入你的生命。在座的朋友，今天晚上我盼望你得着神，让神与你同在，让你与神同在。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向神举手，请放下，你们举下就放下，因为每个人都是向神表明你的心意。因为信，我刚才讲到，信是一个心灵的动作，这是谁也看不见的。我让你举手，是为了让你向自己证明你心已经动了，也是向神，也是向人，也是向我，我也会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请举手，请放下，举一下就放，都放下。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话今天是向我们在座的每一颗灵魂问的，它不是向你的头脑问的，它是向你的灵魂问的。如果你的灵魂有感动，朋友们，你举手，刚才没有举手的，你举手，请放下，我都看见。如果你信这话，你说：“主啊，我信。”你就向他举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你知道吗？因着你的信，你就真的能够一步一步的进到他的永生的里面去。这是神的应许，耶稣的话全部应验了，他能应验的都应验了，只要时间到了，条件到了，他都会应验。你今天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跟随耶稣，相信他的话，你至死都不会后悔。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请，我看见举下就放下。还有没有？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你信这话吗？圣经上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那永恒的生命是你现在想象不到的，是你无法理解的，但是你凭着对神的信心，你可以进入这个境界，你可以进入这个永生。你为什么不凭着信心向神表明呢？我以神的慈悲真的劝你们，劝你们朋友们，凭着信心跨出这一步，你永远不会后悔。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哦，我们的主耶稣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出乎你预料的，这是一个大喜的消息，这是最最大的福音。今天晚上，但愿这福音进入你，进入你的家庭，成为你们全家的福分，成为你今生到永生的福分。如果你愿意得到这福分，当你离开这个教堂，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你不带着遗憾的心情，而是带着平平安安的心情回去。你今天这个时候，我最后一次的呼召，请你举手，向神举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请放下。那边我看你，请放下。还有没有？我希望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 都带着一颗毫无遗憾的心。